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好，今天我们要一起来读以西结书33章 QT 经文1到9节。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，人子啊，你要告诉本国的子民说，我使刀剑临到哪一国，哪一国的民从他们中间选立一人为守望的，他见刀剑临到那地，若吹角警戒众民，凡听见脚声不受警戒的，刀剑若来除灭了他，他的罪就必归到自己的头上。他听见脚声不受警戒，他的罪必归到自己的身上。他若受警戒，便是救了自己的性命。倘若守望的人见刀剑临到，不吹角以致民不受警戒，刀剑来杀了他们中间的一个人，他虽然死在罪孽之中，我却要向守望的人讨他丧命的罪。人子啊，我照样立你做以色列家守望的人，所以你要听我口中的话，替我警戒他们。我对恶人说，恶人啊，你必要死。你以西结若不开口警戒恶人，使他们离开所行的道，这恶人必死在罪孽之中，我却要向你讨他丧命的罪。倘若你警戒恶人转离所行的道，他仍不转离，他必死在罪孽之中，你却就自己脱离了罪。以西结33章呢，是一个新段落的开始。以西结这整卷书，它的预言可以分为3个阶段。第一个阶段是从1章到24章，讲到耶路撒冷被围困前的一个预言，是有关乎将来犹大和耶路撒冷的被毁灭和被废弃的警戒。从25章到32章，乃是讲到有关耶路撒冷被围困那一段时期，有关临到列国的审判。而从33章到48章，乃是在耶路撒冷城被灭，以色列百姓被掳之后，主为着他自己名的缘故，他的荣耀要再一次的向以色列人显现，在他的怜悯中，神要恢复他们。从33章的一开始，记载了先知作为守望者的使命和对顽梗百姓的警告。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，他从来没有忘记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，他不愿意与自己立约的百姓永远的沉沦，盼望他们能够认罪悔改，而与神重新恢复良好的关系，使神可以重新住在他们的中间。为了拯救这些仍然陷在罪孽中的百姓，神设立先知做了守望者。在这里我们再一次的看到神对他的子民不离不弃的爱，不管神的百姓是在什么样的光景里，神永远张开双手，盼望他的百姓仍然能够回转回到他的怀抱中。而且这个应许不是单单给以色列百姓，更是给普世性的，因为神不愿意一人沉沦，乃愿人人得救，所以每一个国家都当设立守望者。在犹大未亡国之前，在以西结3章17到21节，神就设立以西结做以色列家守望的人，要以西结听神口中的话，替神来警戒他们，免得他们受到了审判。到底什么是守望者呢？守望者就是一个领受神的话，认识神的时刻，用神的话提醒警告百姓有关将要来临的危险，使他们能够警醒预备。在古时候，人们并没有手表或时钟，即便他们有了这些，但是在晚上他们仍然需要一个守望者。一个守望者并不是只在那里看门，他必须行刑各处，每一个小时敲一下锣或钟， 或者其他发生的东西来宣告这个时刻，他们乃是知道时刻并且宣告时刻的人。神设立希杰做一个守望者，作为在他所生活的时代里认识时刻的人。家人们，如果我们并不知道生活在这个时代的时刻，我们就会不够警醒，容易受到蒙蔽，因为我们并不认识在这个时刻神将要做什么。所以认识这个时刻是非常重要的。一个先知是一个守望者，因为神赐给他对于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认识，他不仅知道神的时刻，并且要发表出来，叫人们也都知道那即将临到的危险，以提醒警告人，好使他们能够警醒预备。在以西结的时代，大部分的以色列难民对宗教还是挺热心的，因为生活过得去，闲来无事就会去寻找一些娱乐的活动，例如听听唱歌，有一部分人还会去听讲预言。在社区里，以西结他被神的灵感动，就照着当时先知说预言的方式，借着诗歌来传讲神的信息。人们充满了整个会场，但是散场之后所听的对他们全无影响。神叫他的仆人传讲信息，不是只是给人带来消遣娱乐，而是设立先知做守望者，要警告人们那将要来临的危险，希望他们听了之后能够采取行动，悔改转离恶行，就得存活。以色列家听了这些信息，心中也许会紧张一阵子，过后就烟消云散。一次又一次，他们说，我们的过犯罪恶在我们身上，我们必因此消灭，怎能存活呢？习惯性的在口头上这样说说，有时也会流着眼泪，但事过境迁就成了耳边风。这是否也是今天我们大部分基督徒的光景呢？听了信息扎心一下之后，又继续过一样的日子，听到一定要有行动，要消化吸收，要行出来，那么在他所行的事上就必然得福。讲到守望者的责任，在新约时代，每一个基督徒都当成为守望的人。第一节到第十节特别提醒我们，当我们看见神百姓犯罪时，我们必须去警告他们，他们若不听而灭亡，罪不在我们身上，但我们若不去警戒他们，以致他们灭亡了，神也要追讨我们的罪。是的，多少时候我们因着害怕得罪人，或怕伤到人，或受到别人的攻击，而不敢指出别人的不是。或许许多时候我们因为害怕传福音遭到拒绝，以至于我们不敢指出永生的道路。求主让我们不再做一个没有声音的人，让我们勇敢地去传扬真理。讲到受到警戒的人当有的回应，第十节到二十节这段经文最重要的信息就是告诉我们，一人转离他的义而做罪孽，就必因此死亡；恶人转离他的恶，行正直与合理的事，就必因此存活。因此，当我们犯了罪时，不要自暴自弃，要知道神是蛮有怜悯的神，只要我们回转就有路走。另一方面，我们不要靠我们过去的义就失去了警醒的心，神对我们的罪绝对不宽容。第二十四节，神也是提醒以色列人不要仗着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，以至于认为神一定会给他们祝福。基督徒绝不可以仗着过去的恩典而失去了对神敬畏的心。神的审判是公平的，他给每一个人都有同样悔改的机会，他的作为是充满恩典的。 神不喜悦罪人死亡，而喜悦他离开恶道，所以我们不当用各样的借口，或环境的困难，或压力的沉重，或别人也都是这样做，或者我只是做这么一次，而这不过是小事而已，来规避自己当负的悔改责任。借着今天的经文，可以给我们两方面的一个省思。一方面是作为一个守望者，谁是你我今日守望的对象呢？我们的家人、朋友，还有我们那些周围不认识神的人，我们是否对他们灵魂得救有负担呢？找机会向他们传福音，常为他们得救而代祷呢？别人不接受福音是他们的选择，但传不传福音却是我们的责任。我们是否要塞住神给他们的机会呢？即使我们因为基督做见证而遭人嘲笑的时候，或者别人故意不按照我们的劝告行事，我们也不要放弃，因为为义而受苦的人是有福的。亲爱的家人们，如果你没有这样的负担，向神祷告，求神把这样的负担放在你里面，求神叫我们认清他的时刻，而不是我们眼见的时刻，能看见神心里的急迫。我自己也常常因为周遭的朋友日子过得还不错，偶尔提醒一下福音的事，也没看见他们有任何的反应，心中也就失去了传福音的热情。最近对神的时刻开始敏感起来，知道日子不多了，神的心是那样的急迫，我们不能再有任何借口，鼓励家人们一起行动起来，不要放过我们周围的每一个未信主的家人朋友，把名字写下来，为他们的得救代祷，勇敢地向他们传福音。第二方面是领受从守望者来的信息，你们转回转回吧，神不也这样在呼唤我们吗？我们要把每个悔改的信息放在心上，寻求对自己的挑战。我们小家有一位姐妹，当我们一起听内在生活征战得胜之方时，有关己的征战，过去一些小小的问题，虽然知道不好，却也不以为意，选择忽略，觉得总体而言自己还是很不错的。一起操练内在生活之后，这些小问题好像被神放大了，好像突然之间就看到自己身上怎么有这么多的灰尘，开始有些沮丧，后来我就鼓励他一一写下来，一个一个来对付。例如明明有需要的时候，或者因着面子，或怕亏欠人，从来不愿意找人帮忙。现在他开始顺服着去做，有需要时就试着打电话找人帮忙。第一次做的时候需要很大的挣扎，做了之后就发现其实也没有那么难嘛。原来自己里面竟有这么多仇敌的谎言，需要一一的去对付。家人们，我们每个人面对的问题可能都不太一样，但是如果你在听信息或别人的见证或神的光照有扎心的地方，不要只是停留在我好像也有类似的问题就过去了，我们要把它带到神的面前，求神帮助我们。例如前几周的信息讲到对人心中有诡诈，明明心中不喜欢这个人，还要表示一副喜欢他的样子，说他好。但是难道要把心中所想的写在脸上，告诉他我不喜欢你，或是对你有失望，才叫做心中没有诡诈吗？我自己的经验是，要把你对这个人的感受带到神的面前，求神光照自己为什么会对他有意见，选择去饶恕，也求神把看他的眼光赐给你，你就会发现我们真是天生瞎眼的，只能看见我们想看见的地方，也就是对方的缺点。但是透过神的眼光，你就会开始能够看到一些你容易忽略却是对方好的地方。这时候你再重新面对他的时候，你就能用神的眼光重新而发，对他讲一些称赞的话。 当我们的话是从心而发，是从神的眼光而来的时候，就会带着权柄能力释放出建设性和创造性的大能来祝福别人。这个季节是修复关系的季节，希望家人们都能够借着去道歉、道谢、道爱，与家人或权柄修复关系。更重要的是要与神恢复亲密的关系。今天我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，我做一个祷告。主啊，求你开启我们的眼，开启我们的心，能够看见您的时刻，体会你的心肠是如此的迫切，帮助我们做一个忠心的守望者，勇敢地去传讲你的信息，让更多的人都能够来认识你，回转归向你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，阿们。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。